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白宫官员说，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奥巴马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简短的会谈。近期美俄关系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而出现恶化。官员说，双方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举办的午宴上进行了大约1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明确地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必须承认彼得·波罗申科为乌克兰合法领导人，停止对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提供援助，并中断向乌克兰境内运送军火和物资。奥巴马总统还敦促普京与乌克兰新政府展开合作，以此缓解紧张局势。他还指出，如果俄罗斯拒绝这样做，就将使自己更加的孤立于国际社会。俄罗斯新闻机构援引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报道说，美俄总统都在呼吁尽快结束暴力冲突和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领袖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吞并，北约必须重新思考其军力部署和战备姿态。布里德洛夫表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把俄罗斯视为伙伴，但是他说，现在俄罗斯的行为绝对不像是一位伙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些决定。布里德洛夫说，在最近几个月，北约目睹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重兵，并以武力吞并了克里米亚，这意味着北约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布里德洛夫是星期四在出席了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番话的。阿富汗总统选举中的领跑者阿卜杜拉险些遭遇不测，针对他的刺杀行动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星期五，阿卜杜拉在喀布尔参加一个竞选集会之后不久，他的车队遭到了2枚炸弹的袭击。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表示，这次恐怖袭击造成了至少22人受伤，不过阿卜杜拉并没有受伤。当局说，至少有1枚炸弹是人肉炸弹。现在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在星期一，塔利班曾经警告选民不要在6月14号总统决选的时候前去投票。该激进组织发表了一项声明，称他们会策划更多的袭击，以此来破坏大选投票。在4月5号的投票中，没有人获得明显的胜利。接下来关注一则经济新闻。美国五月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原有的6.3%的水平之上，新增就业21.7万个。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为经济重获增长动力提供了新的证据。今年头几个月因为天气寒冷，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放慢，失业率仍然保持在5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到五月份为止，美国经济在衰退期间失去的工作机会已经全部得以恢复。当然，由于人口的增长，要让新增的就业人口找到工作，美国还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星期五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本星期当选连任，表明叙利亚流血冲突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牵涉到阿萨德本人。纳斯鲁拉说，希望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有关各方必须和阿萨德展开谈判。他说，阿萨德的辞职不再是终止叙利亚内战的先决条件。在叙利亚冲突期间，纳斯鲁拉始终是阿萨德的坚定盟友。真主党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始终和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阿萨德政府。星期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华盛顿敦促真主党、伊朗和俄罗斯等可以对叙利亚政权施加影响的各方推动外交解决叙利亚问题。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简要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国政要正在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百万民众也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同西方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普京总统访华拉近了两国关系，但是有期望中国投资能够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的基础设施。另外，《纽约时报》有记者撰文谈到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刑期已经快到一半。按照中国的法律，理论上讲，刑满一半以后，犯人可以申请假释。我们有相关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各国政要正在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纳粹德国在此战役后走向覆灭，数百名老兵参加了诺曼底举行的纪念仪式。当年盟军在诺曼底海滩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登陆战，一些老兵星期四还参加了跳伞活动，再现诺曼底登陆时的情形。另外一些老兵星期五在海滩观赏日出，以更加放松的方式纪念诺曼底登陆。大多数老兵目前已年过九旬。1944年6月6日，大约160,000盟军跳伞或者涉水登上了诺曼底的海滩，当天有4500名左右的盟军军人阵亡。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各国政要将在诺曼底举行的仪式上先后发表演讲。2014年6月6日，世界各地数百万民众将纪念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这个事件是改变世界进程的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周年纪念激起了很多年迈的二战老兵们的回忆，同时对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二战影响的人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向在二战中失去的亲朋好友表达缅怀和敬意。今年89岁高龄的斯文·约翰逊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他在法国的战斗中失去胳膊的时候只有19岁，他说
We're fighting the village of Oberhofen, which was near...
我们当时正在斯特拉斯堡以西大约20公里的上霍芬村激战，我们三次攻入那个村子，我们在村头把德国人完全包围。盖瑞听到坦克来到街上，他就开了炮，击中了坦克，我也在那个时候挂了彩。
今年92岁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姆斯作为著名的塔斯克基飞行员当中的一员，曾经在欧洲执行战斗任务。他说，去参战最难受的是和自己的挚爱亲朋分离。
Now, I like what Winston Churchill said.
我喜欢温斯顿·丘吉尔说的，他们也是为家中的亲人而战，母亲、妻子，我可怜的妈妈，她简直都担心死了。我们知道并且预计他们会念叨着我的儿子在哪里。
对于二战老兵和其他很多人来说，1944年6月6日将永远不会被忘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标志着法国从纳粹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开始，并最终导致德国的溃败。克里斯托弗·杨是一本计划在诺曼底登陆日推出的新书的作者，他说：
诺曼底登陆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也可能是最大的两栖作战行动。这其中有大量的军事思考、精巧的独创以及坚持的定力。
那次反攻战役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说，
这是盟军得以重返欧洲大陆的第一步。要知道，德国人为了阻止盟军的反攻，构筑了巨大的堡垒。
布鲁诺·卡塔寇里准将是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武官，他今年94岁的父亲就参加了那场战役，他说，
我父亲给我讲过很多遍随时准备为保卫自由和民主而战的重要性。
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照片，提醒人们记住二战造成的巨大牺牲。布鲁诺·卡塔寇里准将说，
This picture shows Omaha Beach.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奥马哈海滩，曾经被鲜血浸透的奥马哈海滩上 有法国和美国两面国旗在一起，大约3000人排成的大字写着我不会忘记，在奥马哈海滩的顶端是科尔维尔墓地。
很多人为诺曼底登陆反攻的胜利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的牺牲为1945年纳粹德国的投降铺平了道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各国领导人星期五正在出席诺曼底举行的仪式，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1944年6月6日，大约16万盟国军队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纳粹占领的法国，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舰队，帮助盟国取得了胜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诺曼底发来报道说，今年的纪念对许多老兵来说尤其令人心酸。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98岁的老兵皮亚特在重走70年前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旅程，那时候他参加了有史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海上攻击。1944年6月6号，7000艘舰船从英国起航，要从纳粹手中夺回法国。
我当时坐在自由号船的甲板上，专心致志地在读书，忘记了周围的世界。德国飞机投下一些炸弹，但是并没有击中我们。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并不害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并不是那么英勇，我们只是在听命令。
在很多人看来，欧洲的自由归功于像皮亚特这样的老兵。在诺曼底登陆后的12个月内，纳粹德国屈膝投降了。
那时候我们睡在战壕洞里。作为一名信号军官，我有一辆吉普车，从阿诺曼谢到柏林，我一直使用那辆吉普车。
从阿诺曼谢再往西，美军占领了犹他和奥马哈海滩，数以千计的年轻军人从登陆艇上下来，冒着德军的炮火和子弹涉水冲向海滩。这些场景通过历史教科书和电影深深地印在后代人的脑海里。对这些老兵来说，重返诺曼底又勾起了生动的个人回忆。92岁的申克尔当年是美国第82空降师的一名通讯兵下士。诺曼底登陆那天，他随第508空降步兵团空降进入诺曼底。他这次来到奥马哈海滩的海军墓地凭吊。
我永远不会忘记艾森豪威尔的话，世界的眼睛在看着你们。即使今天他的话仍然让我不寒而栗。
对数以千计参观这个墓地的人来说，这是他们集体反思巨大生命损失的时候，对很多老兵来说，这是他们悼念70年前牺牲在这个山丘的战友们的机会。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拜尔当时在第300工程师战斗营，这是1944年登陆后首次重返故地，他是来缅怀一位牺牲的战友。亚历山大乘坐的舰船在奥马哈海滩被敌军击沉，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对我来说，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此事。我见过他太太，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说他还在什么地方活着，他拒不接受丈夫已经牺牲的事实。
诺曼底登陆那天，有6000名美国军人牺牲，还有4300名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德军的损失人数估计达9000人。当年的老兵现在大多90多岁了，很多人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观仍可以看到当年战争痕迹的海滩，平掉很多战友倒下的战场。美国之音李希维尔诺曼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同西方领导人举行了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直接会谈。各国领导人聚集在法国，准备出席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的仪式。普京在巴黎会见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西方盟友在布鲁塞尔会晤，但是没有俄国领导人参加，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 七国集团领导人利用这次聚会谴责莫斯科支持亲俄分裂分子在东乌克兰的反叛行动。晚些时候，奥巴马敦促莫斯科跟乌克兰新当选的政府直接谈判，他呼吁普京制止俄国武装民兵越界进入乌克兰。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指出，克里姆林宫愿意承认乌克兰5月25日总统选举的结果，但是奥巴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采取措施遏制越界支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经济制裁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在欧洲正在进行访问，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而欧洲盟国对他的支持程度也各有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金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奥巴马访欧期间，风云多变的不仅仅是天气，他在波兰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波兰等前苏联卫星国担心俄罗斯重新恢复势力范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是例证。波兰新当选的总统波罗申科感谢奥巴马的支持，并表示希望进一步的改善关系。但是美国虽然仍然和西欧传统盟国保持密切关系，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批评美国的政策和计划。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鲁帕瑞尔认为，欧洲人观点各异，这是历史、地理和地方政治因素造成的。
要知道，这些分歧根深蒂固，有些年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正试图找到管控分歧的最佳方式。
就在伦敦，一家报纸就反映出对奥巴马总统政策的不同观点。星期三，《泰晤士报》说，奥巴马投入10亿美元改善欧洲军事备战能力的计划是新冷战的一部分。奥巴马上星期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说显示，美国走向新的孤立主义。与此同时，《卫报》突出了奥巴马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在监听、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不过，奥巴马与关键盟国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面，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各国在叙利亚、伊朗、乌克兰以及经济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也在人们预料之中。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排除在会议大门之外。在其他问题上，包括未来对俄关系以及由谁为加强防御买单，分歧仍然存在。各国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北部再次聚首，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场共襄盛举。这次活动既告诉世人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和目标，也提醒人们在当今各项问题上，各国还存在着切实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其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导致叙利亚、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敌手胆大妄为。白宫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美国仍然是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下面是相关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事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四月份的时候，美国国会为国防部预算拨款，发展所谓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以应对中国这类武器的发展。不过有关专家认为，这项技术目前还处于初级的研发阶段，转化为武器系统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情。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滕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定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定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拉近了俄中两国的关系，继续引起俄罗斯各界的关注。除了不满意天然气交易的批评声以外，俄罗斯也在期盼中国投资能够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新闻媒体说，数百名中国的菜农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遭到了粗暴的驱逐。分析人士认为，菜农遭驱逐等许多事件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现实的俄中两国的真实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普京总统访华之后，俄罗斯各界对中国的兴趣热情不减。
媒体不断追踪中国的各种投资项目，从这些大量的报道中能够看到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的基础设施的期盼。中国可能的一些投资项目包括了建造莫斯科地铁的一段线路，改造远东地区的公路、港口等设施，在莫斯科周边的几个州投资建设汽车厂，还有投资农业乳业，以便向中国出口乳制品和谷物等等。俄罗斯财政部长西鲁安诺夫几天前访问北京，与中方共同举行了两国的金融对话会议。在与中国投资人的会晤中，西鲁安诺夫承诺将给中国投资提供优惠待遇，双方计划联合组建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以便挑战西方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乌克兰危机之后，标准普尔、辉瑞等西方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俄罗斯的评级，但同时也有不少报道在警告同中国的合作可能带来的风险。独立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农民租赁远东地区的土地，因为过度使用化肥，使当地的土壤受到破坏。还有媒体认为，在远东地区，在向外国人出租土地以及农业领域吸引外资等问题上，俄罗斯应当着重与日本合作，而日本农民的技术也更加先进，更加生态环保。与此同时，较有影响的俄罗斯报道员杂志在不久前为了配合普京访华，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专刊外，最近这家杂志又透露，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去年秋季曾经出动联邦安全局和警察部队包围当地利沃夫村的中国菜农的农场，在24小时内把800多名中国菜农全部驱逐。俄方的理由是中国人没有工作许可。这篇题目叫《俄罗斯一个奇怪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劳动，却不让中国人工作》的长篇报道说，一位俄国名叫萨舍的中国农民2008年通过合法渠道在当地买下了260公顷的土地，种植黄瓜和西红柿等蔬菜，这些蔬菜能够销售到许多俄罗斯的大城市，甚至远到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叶卡捷琳堡。但当地中国农场遭到当地人的反感和抵制，当地村民们认为中国农民过分使用化肥等化学试剂催化蔬菜生长，破坏环境，造成蔬菜有毒。当地村民为此抗议请愿，甚至把中国农场中的水井填满。接下来，当地政府对中国菜农采取了驱逐行动，但有关中国人种植蔬菜有害有毒的指控一直找不到证据。报道说，那位名叫萨舍的中国人也同样被遣返，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在了俄罗斯，包括未收获的蔬菜、农机具、蔬菜大棚，还有自己的眼泪。被赶走的中国人说，俄罗斯真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奇怪国家，要对警察行贿，要对当地政府行贿，但结果却是一夜间被赶走。萨舍被遣返前不得不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土地出售给了他在当地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报道说，中国菜农被赶走之后，被雇用来接替中国人的俄罗斯和中亚农民懒洋洋地干着农活，许多土地荒芜。由于黄瓜和西红柿的产量骤减，造成当地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中国菜农在俄罗斯南部受到歧视和排挤，非常像2009年莫斯科切尔吉佐沃大市场被关闭时华商的遭遇。当时大批华商货物遭查抄，许多华商损失惨重，一些人甚至倾家荡产。俄罗斯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菜农本以为买通了警察和当地政府等机构就可以平安无事，但当地警察和政府却欺骗了中国人，因为他们给中国菜农开出的那些证明资料和许可等都是假文件。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尼克里斯基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反映了真实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他说，普京访华时同中国所达成的天然气交易在俄罗斯国内引起的反对声音同样也越来越大。
尼克里斯基
说，这个天然气合同在俄罗斯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觉得在困难时刻俄罗斯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中国甚至在天然气交易上在掠夺俄罗斯。这种不满情绪弥漫在各个阶层，甚至那些支持普京的人也同样非常不满。所以克里姆林宫突然与中国接近，这改变不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当局25年前镇压和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最近也批评天然气交易使俄罗斯承受经济损失，他认为中国不太可能资助铺设天然气管道和投资天然气田，因此普京被迫宣布要对天然气工业公司资产重组，并将动用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来资助这个项目。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前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也批评说，天然气交易将使俄罗斯依赖中国买方，会使中国主导天然气价格。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鲁金说，在思维、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多数俄罗斯居民都向往欧洲文明，因此同中国接近不可能意味着俄罗斯吸收亚洲的儒家文化。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等方面却同中国非常接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纽约时报日前有关中国的一个博客论坛上发表了该报一位记者撰写的文章，文章中谈到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刑期已经快到一半，按照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讲刑期满一半以后犯人可以申请假释，这一消息引起外界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和中国另外一位维权人士胡佳从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在他们看来，刘晓波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犯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
减刑和假释啊，这个呢，这按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个基本条件的，就是一定是这个所谓服刑人员是认罪伏法的，他才考虑你减刑的问题，他才考虑你假释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始终就不认为的自己是犯罪嘛。
胡佳也说，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很诧异。他说，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跟他，也就是说刘晓波毫无关系。
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以保外就医这种政治类型的原因就提早获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就要坐满11年的牢才能够走出监狱。
胡佳本人就因为维权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3年半的时间，从2007年的12月一直到2011年的6月。胡佳说，在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政治犯得以走出牢狱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保外就医。胡佳指出，就保外就医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于国际上提出要求中方释放的名单，中方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傲慢，甚至拒绝接受这方面的名单。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已经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向民间维权做出让步。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辩护的赵连海胡佳说，就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本身的压力而促成保外就医的一个例子。
把他抓了，判了3年刑，但是呢，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大家都觉得他是蒙冤进去的，引起社会不满，都是明显的是我的司法的这样的这个错误。就是
在毒奶粉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断请愿以及舆论界等等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当局或许觉得继续关押赵连海恐怕得不偿失。胡佳说，
这个保外就医还很可笑，就是问你赵连海有什么病啊，哦，我没什么病啊，你是不是有点胃疼啊，啊，你是不是有点头疼啊，是不是你有点高血压，就这么给你呢，人家说没有没有，哎，你就是有。
在长期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以及政治犯奔走辩护的莫少平律师来说，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法治方面的弊病主要不是无法可依，包括不允许刑讯逼供等等，莫少平律师说都是中国法律规定的。
从原来49年之后刚刚有一部什么宪法，一部什么婚姻法，到现在几百部法律啊，上千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应该说是有进步，很多立法它确实还是挺超前的，特别是一些民商法的立法。但是中国现在它的弊病，法治方面的弊病啊，我个人观点看，它不是在所谓无法可依，是在有法不依，哎，执法不严，特别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这些机构。
1955年出生，已经将近60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被开始监视居住。2009年的6月被正式逮捕，被判处11年徒刑。依照正式逮捕的日期，今年12月他将刑期过半。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北大毕业生亿万富翁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的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报道之后，不惜工本的处理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89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议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乔乔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方面。香港支联会等团体和政党星期五前往中联办举行示威，悼念湖南六四铁汉李旺洋被自杀两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我真相，
还我真相，
追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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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到底。
李旺洋，
李旺洋。
今年六月六日是邵阳八九民运人士李旺洋离奇自杀两周年纪念日，发动18万港人维园悼念六四25周年的支联会，以及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天安门母亲运动和公民党的约40位成员，下午1点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当局继续扭曲真相，要求有独立公正的机构重新调查李旺洋死因，追究责任，并停止长期监视李旺洋的胞妹李旺玲夫妇。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宣读完六四院烈士血是为旺洋昭雪的悼词后，参与游行的其他组织的代表也先后讲话悼念李旺洋，要求还死者公道。随后游行人士为李旺洋默哀1分钟。由于中联办跟以往一样拒绝派人出来接受任何抗议请愿书，抗议人士将李旺洋墓碑图、画像、标语和象征自杀的绳索系在门前的铁马上，并轮流敬献白色菊花。香港警方派出几十名警察现场维持秩序，整个抗议活动平和完成。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干事叶宝林今年5月4日与香港记者、社运人士及湖南当地民主人士等9人前往邵阳李旺洋墓祭拜后，被当地警方拘留7个小时后遣返回香港。叶宝林在中联办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旺洋在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是砍头也不回头，是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而在监狱中遭受迫害导致失明失聪几乎无法站立的李旺洋，在采访播出几天后就在医院离奇上吊自杀，令香港人感到愤怒和对他有愧欠，因此香港人不会遗忘李旺洋。他说
他接受了香港的媒体访问之后呢，被自杀，对于香港人来说还是对他有一点愧欠吧，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一直国内的抗争有很多人还是默默的，无论是什么后果还是一直的坚持下去。
2年前李旺洋被离奇死亡触动了香港人的良知，支联会等多个民间团体曾发起到中联办抗议，2万多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头七追思会、10万人签名运动、向访港的胡锦涛抗议、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诉等活动。兼任工党主席和立法会议员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继续打压祭拜李旺洋的各界人士是因为害怕真相，香港人拒绝遗忘六四，也拒绝遗忘六四铁汉李旺洋，会一直要求中国当局调查李旺洋死亡真相，要求追责到底。李卓人说，
我们觉得他们的怕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现在还是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中联办公开拜祭李旺洋，让在国内不允许拜祭，我们在香港拜祭，我们也继续去追究这个李旺洋死亡的真相。我们拒绝遗忘八九的六四的屠杀，我们拒绝遗忘李旺洋，我们拒绝遗忘所有为民主牺牲的朋友。
另外6月6日前夕，湖南邵阳当地维权人士纷纷遭到当局软禁，电话无法接通，而李旺洋生前好友尹正安5月31日在家里时以涉嫌刑讯滋事被邵阳市公安刑事拘留。先后在监狱中度过20多年的李旺洋2012年5月22日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谈论六四民运和在监狱遭受的折磨。李望洋表示，投身民运遭受身体的摧残，他不后悔，而为了国家早日民主，实现多党制，就是砍头也不回头。李望洋在这个电视采访6月2日播出后的第四天被发现上吊身亡，而外界普遍质疑是被自杀。他的家人和朋友说，李望洋意志坚强，死前还在畅谈未来。另外，李望洋遗体被强行火化后秘密下葬，为防止外人寻找，一直不允许立碑，直到去年四月才立碑。但自那时起，李望洋墓一直有公安严密把守，而李望洋的妹妹李望玲夫妇则长期受到当局的监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裔艺术家郭健将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此前，郭健针对北京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25周年发表了评论。郭健本人当年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金融时报》刊登了对郭健的采访报道后，他于星期日被拘留。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五说，中国当局告知因签证问题拘留了郭健。他们还说，郭健将被拘留15天，然后驱逐出境。敏感的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25周年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数十名活动人士被拘留，现年52岁的郭健也在其中。人权律师尚宝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至少有3名异议人士已经被北京警方释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六四事件25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正在逐渐落幕。在旧金山，纪念六四的诗歌余音回荡，那些歌颂六四的孩子大多是六四的第二代，最年轻的才2岁，他们要继续的唱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六四前夕，在旧金山中国城中心的公园举行的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的活动，方希然朗诵诗《六月》。
所有的日子都绕不过六月，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诗与歌是今年旧金山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最动人的部分。歌手蓝瑟风做了一曲《让我再看见》，献给天安门母亲。蓝瑟风说，
最让我难过的呢是看见天安门母亲，因为我自己现在是做父亲了，我不能想象如果我站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
让我再看见青春在风中起舞的地方。
当晚表演团队的主力成员，他们的父母大多亲历八九民运或遭受过政治迫害，被视为海外的六四第二代。过去20多年，每年在芝加哥举行六四音乐会的杨逢时教授和夫婿也赶来，他的2岁半的女儿是在场年纪最小的六四第二代。杨逢时和这些孩子演唱他所做的《听妈妈讲那六月的故事》。杨逢时表示，
星火开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就是这个新的一代也在继续这个一个追求自由的事业。
吹奏长笛的是被囚禁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女儿耿格格。高志胜为法轮功辩护而入狱，耿格格目前在圣何塞读大学。他说，
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我爸爸还有2个月就要从就按他说他的审判期就要到了，就是他的出狱的期限就要到了，还不知道他是会出来还是会继续留在中国，所以非常期待，但是也很怕他再一次被这个中国政府给困在中国。
方希然是六四当天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的女儿，她朗诵长诗《六月》。为他拉二胡伴奏的是牧师张前进的女儿张瑞，张前进也是六四学生领袖之一。 张瑞表示，
在等于说我们这次是来尊重他们当时继续来为他们当时想要所争取的再继续努力。
张瑞和方其然有父母照顾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去年六月置身来美国的齐继还在读中学，是民运残疾人齐志勇的女儿。齐志勇在六四途经天安门的时候双腿中枪，只保住一条腿。齐志勇一家25年来被警察24小时监控。齐继说，
然后我们家有一前后门，前门有一，后门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不是就是便衣的。就是
齐继上下学都是警车接送，同学们感到奇怪。
他问来着，说你怎么警车接，他以为我爸是警察呢。他们以为我爸是警察呢，我说我爸哪能当警察呀。那他们问说，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就是我什么没说，什么都没说。
懂事以后，齐继开始对天安门的事件感到好奇。他表示，
我问过老师什么是那个天安门事件，因为然后老师就说你怎么说这个呀，然后给我轰出去了。
但他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失去了一条腿。齐继说，
我还以为那解放军就是指挥对敌人拿起那个枪什么的，那没想到他那个对自己的人民开枪。
去年来到美国，齐继今年第一次参加六四音乐会。他说，
因为我就想让六四让更多人知道，让关注这些事儿。
尽管寄养家庭的大人都很友善，齐继表示，
我的心愿是能让我父母来到美国来陪伴我，因为我在这边非常孤单。
齐继希望长大以后可以帮助他的爸爸，
我就好好学习，然后长大了当律师什么的。
夜幕低垂，曲终人散的时候，前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说，
中共的坦克能够把民主女神像给碾碎，但是我们心中的民主女神就像这一盏小小的蜡烛一样，它永远会照亮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邀请以巴领导人本周日在梵蒂冈一起祈祷。教宗表示，他没有参与中东的和平进程，但是教皇的一些粉丝认为，教宗完全可以做一些普通政界人士难以做到的事。请听相关报道。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也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最后是一篇有关移风易俗的报道。有些中国人现在正在改变殡葬观，为省地省钱而接受海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振轩生前曾是一艘中国江轮的大副，他101岁那年去世。 死之前，李振轩告诉儿子，他想让自己的骨灰同母亲还有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李的母亲1965年去世，而他的妻子死于1995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天下着雨，李振轩的儿子在长江入海口附近的一艘船上，将三袋骨灰随风撒入大海，实现了父亲的遗愿。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飞涨的房价和日渐稀少的土地资源，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说服更多的人放弃传统的土葬，而将去世亲人火葬。然而政策推行的过程却是缓慢的，很多老人拒绝死后被火化，他们希望按照传统埋在祖先旁边，最好是风水绝佳的青山之上。尽管中国城市人口膨胀让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但愿意进行海葬的人仍然是沧海一粟。李振轩的儿子以匿名接受采访时说，做这个决定对他父亲而言很简单。他的父亲说，我不想给你留下麻烦，他要为子孙后代树立一个榜样。他们一家于是将李振轩母亲和妻子的骨灰分别存放在家中的骨灰盒里，一直到李振轩去世。中国日报四月份发表的一篇报道显示，自1991年起，上海至少有28000人的骨灰被撒入大海，为该市节省了8.3公顷的土地。中国其他几座城市也提供海葬服务，例如北京、青岛和天津。人们的观念在改变，土地资源有限，人口也在增长，因此将超出土地承载能力。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易华，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新闻。白宫官员说，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奥巴马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简短的会谈。近期美俄关系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而出现恶化。美国官员说，双方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举办的午宴上进行了大约1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明确地向普京表示，俄罗斯必须承认波罗申科为乌克兰合法领导人，同时停止对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援助。在另外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吞并，北约必须重新思考其军力部署和战备姿态。布里德洛夫表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把俄罗斯视为伙伴。他说，现在俄罗斯的行为绝不像是一位伙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一决定。布里德洛夫是星期四在出席了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采访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总统选举中的领跑者阿卜杜拉险些遭遇不测，针对他的刺杀行动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星期五，阿卜杜拉在喀布尔参加一个竞选集会后不久，他的车队遭到两枚炸弹的袭击。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表示，这次恐怖袭击造成了至少22人受伤，不过阿卜杜拉并没有受伤。当局说，至少有一枚炸弹是人肉炸弹。接下来关注一条经济消息，美国五月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原有的 6.3%， 新增就业机会 21.7 万个。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为经济重获增长动力提供了新的证据。然而，今年头几个月因天气寒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最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星期五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本星期当选连任，表明叙利亚流血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牵涉阿萨德本人。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